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都欢喜快乐的。主，因着我们在这个世代活着，做着客旅生活，你就是我们每天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你带领我们走义路，使我们不得罪你，使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越来越真实。我们真的很感谢你，请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间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都聚在你的面前，聚在你的话语面前，打开你的话语，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我们就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开始讲，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的第七章。上次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七章的时候呢，第六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神向那个世代的人，他一看那个世代的人都败坏了，那个世代的人怎么样，他们崇尚的是暴力，他们所谓的英雄，所谓的
伟人，
不过就是那些胳膊粗力量大的人，他们呢做尽了恶事，所以神就决定要实行他的公义，要惩罚这些人。但是呢，神把他的计划告诉给了挪亚。挪亚他说的是那个时代的义人，因为他在神面前蒙恩，所以神就把他的刑罚的这个计划告诉挪亚，并且告诉挪亚应该怎么办才能够免除这个惩罚，就是让他做一条船。那么挪亚花了100来年的时间做这条船，所以那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他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了，意思就是要坐船，他就开始造船。造了船之后呢，他也还要把一些动物，一公一母，一对一对的要把它带上去。那挪亚呢，也就照样就做了，当他照样做的时候呢，神到了最后的一星期，神就告诉他，到第七章的时候就跟他说，还有7天，天就要下雨，就要洪水就要来了，你呢要把你和你的一家，还有我所告诉你这些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按照我吩咐你的数目呢把它带上去，使洪水来的时候呢你们都不死。还记不记得莉莉妈妈？记得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第五节开始读。第五节呢，第七章的第五节，创世纪第七章第五节说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前边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同样也讲说，挪亚就这样行了，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挪亚呢，他是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与神同行的人就是信而顺从，神吩咐他的他就去做，他不迟疑，他也不问，尽管当时条件不知道怎么样。那这次呢他又去做了。说第六节说，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600岁，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。是不是挪亚一个人进去了？
不是，
是挪亚一家。但是前面有没有说，哎呀，神看挪亚一家是个义人？
没有，
不是。
他说什么？他看挪亚是个义人，所以怎么样，就把他的一家都划在挪亚的名下。看到了哈，所以这也是后边保罗所说的讲的那句话，一人得救全家蒙福的道理就在这里，
就是阿姨善意之助的。
哎，好了，你看他讲说挪亚是个义人，但是这时候讲到他说，哎，挪亚一家不但包括挪亚太太儿子儿媳妇，全包括，全上船，然后上船做什么？躲避洪水。洪水是什么意思？
审判
是刑罚，也就是说让他们可以躲避审判，躲避刑罚，对不对？娜娜，对。好了，然后下面说，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，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，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公有母，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。 我们在想哈，凡是那些，是不是挪亚之前的时候每天做事情就去抓一对鸟回来，完去抓一对牛回来，然后抓一对羊回来，是不是？这里告诉我们是怎么来的，这些人，这些牛，这些所有的动物昆虫是神吩咐他们来的，不是挪亚天天去抓哈，所以这些动物人家自动就来了。
正如神所吩咐，
正如神所吩咐的。你我们千万不要想说约伯不是这个挪亚一边造船一边去抓动物，没有，还今天抓一对蚂蚁，或抓一对苍蝇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
所以说明说神也有命令领下这些牲畜的，
是是是，
神也有救恩到这里、
这些就来了，不是他去抓的，哎，就来了，来了没？过了七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。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好了，发洪水
窗户在哪？
哎，发洪水的日子，挪亚几岁？
600岁。
前面我们记住哈，挪亚生三个儿子的时候是
500岁，
所以这整个100年。然后呢，这里边说到了100年，到600岁的2月27日的时候呢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。这里讲的大渊，讲的是从地里边的水都出来了，地下边的水就出来了。然后讲到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就是天上的水也下来了。天上的雨哪里有那么大的呢？哪里有那么大的雨呢？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前边创世纪，我们翻到第一章。我记得我们查第一章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们没有讲。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6节，就是创造的第二天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6节就是第二天的创造。我们留心呢，这天创造这当中呢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去留心的，所以我们读圣经呢要非常非常的留心，有些地方呢我们一下子就过去了。第6节，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，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所以当神创造的时候，这个地球是被水包裹的，空气以上是有水的，天上面是有水的，不是云彩，是水。好了哈，
天上面是水，在那时候创造，
在刚创造的时候，天上是有水的。这时候讲到说什么呢？天上的窗户也开了。
回到挪亚，
就是所有的，我们又回到挪亚方，又回到创世纪的第7章。好，我们看到了天上的水全部都掉下来了，地下的水也全部都涌出来了。所以怎么样？后边我们就接着看，40昼夜，地下的水呢拼命的往外出，天上的水呢拼命的往下下，
就是天上的窗户也开着、这个，
天上的水都掉下来了。好了，然后我们看第7章，好，一会儿我们再做解释哈，然后说，正当那日，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、含、雅弗，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。好了，那一天动物都进去了，挪亚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儿媳妇也进去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，一切牲畜各从其类，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一切禽鸟各从其类，都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的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，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。请问他们都进入方舟了，人也进去了，动物也进去了，是谁把门关上的？
神，
是神亲自把门关上的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后边我们再解释。门关上，水就来了，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，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这个水就一直在往上涨啊、哦。这里边一直在讲什么？往上涨， 然后水势又浩大，然后又上涨，然后方舟在水面上就飘起来了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又讲到了一些极其浩大，然后讲到说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。这个我们好像想不出来，连山都淹没了，
喜马拉雅山都淹没了。
对呀、啊，为什么都淹没了？那就水已经都很高了嘛。
嗯。
那时候有没有喜马拉雅山？这咱不知道哈、啊。因为喜马拉雅山也有可能是后天形成的。
嗯嗯
嗯。那个时候不一定有的。好了，然后说水势比山高过15肘，山岭都淹没了。凡在地上有血污肉的动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和爬行在地上的昆虫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所以神的审判来的时候，看到没有，他就按照他来，就全部都要死掉了。然后后面又讲了，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。这讲的是旱地上哈，不包括水里的。然后凡地上各类的活物，连人带牲畜、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了。又说了一遍，前面讲到的是死了，后边讲的是除灭了。然后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。这时候他没有说只留下挪亚和他的妻子，还有三个儿子，还有三个儿妇，他现在没有说，他说只留下挪亚，后边那些就是什么和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，看到了，这些人都在挪亚的下面。好了，这些人怎么样？活了。剩下的人呢？死了。所以这个结局呢，天上的水都掉下来了，地下的水全出来了，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只有两个世界，一个世界是那船，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水。船里边呢怎么样？都活了。船外边的呢？都死了，没有谁可以活的。然后说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共150天。这里又提到了一次水势浩大。什么叫水势浩大？
太大，
长大，大的边，大的整个地球都。
水势浩大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都挡不住这个水的。遇到房子，哗，冲毁它。遇着树，哗，把它冲倒，遇着什么就摧毁什么。所以这里讲到水势浩大呢，我不知道你们家乡有没有发过洪水。发洪水的时候什么你都挡不住了。前年是去年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个是前年去年日本那个发海啸嘛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东西？
几层楼
那巨轮呢、啊、巨轮呢、啊、那海浪一来呼呼呼就跑了，
像玩具似的，
像玩具一样。你看那个楼啊，很大很大的楼，那水一来哗哗哗就倒了，什么都挡不住。你看那个叫什么汽车呀，我们开的汽车都觉得你那个皮卡很厉害了是吧。那皮卡在那上面就好像一个苍蝇落在水上一样，一下就没有了。所以水势浩大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摧毁。好，今天讲的事情呢，我再给大家捋一遍。挪剩下7天的时候，神说还有7天我要下雨了，我要淹没这个世界了，我要审判这个世界了。你要带领你的家人和那些动物怎么样进入方舟之中，你就可以活。挪亚就按照神的命令带领这些儿子儿的媳妇上了方舟，并且那些动物呢也都上了方舟。于是神就把这个方舟的门关上了，关上了之后开始下雨，天上的水地下的水全部出来。这里边一直在强调水势浩大浩大浩大，就全死全死全死。好，150天水在地上，所有的除了方舟里边的都被除灭了。好，我们从今天所查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？第一，前面讲到了说挪亚是个义人，但是呢得救的是他的全家，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家庭里边需要有一个挪亚，他那个儿子 跟别的孩子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他的太太跟别人的太太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但是就是因为他是挪亚的太太，就是因为他是挪亚的儿子，他是挪亚的儿媳妇，怎么样就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第一个教训搁这里边所学到的，实在是一人得救，全家蒙福。一个家里边的人，我们讲说这里边是不是那个是因为挪亚和太太是义人呢？不是的，是挪亚。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呢，他的传统也好，或者从创世纪当中我们查出来，说一家的一个做父亲的非常非常重要，做爸爸的非常重要，做丈夫的非常重要。莉莉爸爸以前不知道，今天要知道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就世界各国人都有这个传统的，就是男子大丈夫干嘛，要养家糊口。但是呢，养家糊口只是一部分而已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是要救这一家人，把上帝的祝福，一个男人的家庭的重要呢，就在于他能把上帝的祝福带到家里边来，带给他的妻子，带给他的儿女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了，那么这里边是莉莉爸爸、纯明，还有我，还有我岳父，我们就得小心了。这事儿呢，你说这事和我没关系？有关系，关系很大的。你说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，说不过去。最后怎么样呢？我们都要替我为我们的妻子、为我们的儿女来在上帝面前来承担责任的。你说那我孩子不听话，那不怪我啊，是不怪你，真的不怪你。但是你父亲要对孩子要尽到责任，对妻子要尽到责任，对丈夫所要尽到，对妻子所要尽到的责任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，你要用神的话洗他，使他成为一个圣洁的妻子，成为一个圣洁的妇人，成为一个敬虔的妇人，不是成为一个泼妇的。成为泼妇的话，这丈夫是有责任的。好了，对儿女呢，你要让他从小能够分别善恶，来认识上帝，不要让他做一个坏人，让他做一个认识上帝的人。那我们中国人说、哦、我儿子也没有进监狱嘛，这不是进监狱不进监狱的问题，而是让他能够认识上帝。当一个孩子他能够认识上帝，他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时候呢，他就不至于灭亡，不至于在船外边。这里边刚才我们讲了哈，虽然挪亚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，但是他的家人都跟进去了，我们也一样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做丈夫的，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，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祝福带给我们的妻子，带给我们的儿女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要承担责任，这个没办法的，这要承担责任的。爸觉得有点冤哈、哦。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喜欢讲一句话是什么，这句话虽然说有很多人不太赞同，但是我愿意这样说，我们这些男的，无论我们是做父亲的还是做丈夫的，当然先做丈夫才能做父亲了，我们要么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，像挪亚一样，要么我们就成为这家庭的一个咒诅。我们要么给家里边的人带来祝福，我们要么给家里边的人带来审判。挪亚带来的是祝福，把他们带到方舟里了，但是外边有很多的爸爸领着他们的太太，领着他们的孩子上哪儿去了？死了。所以我们做丈夫的，做父亲的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莉莉爸爸很爱莉莉，很爱他哥哥和他弟弟，是不是？你要把祝福带给他们，不是钱，钱就没了，但这个祝福呢是永远的。到时候有一天真的要有个方舟来了，我们你是领莉莉爸爸这样，后边跟着太太，往后边跟着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媳妇，一个女儿，一个女婿，在方舟里，这是真正的祝福。今天我们看到的祝福都不是祝福，我们说我们今天有钱，到那一天都没用了。我们说我是中国的总书记， 没用，这一切都最后都会过去的，我们都要平等的站在上帝面前，面对这个审判。我们所有当时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，挪亚那个时候有没有说他是个什么什么村长？没有。有没有说他是当时的一个那些人的领袖？没有，他啥也不是。但是外边有很多的领袖，有很多的有钱人都在哪里？都在水里，但是他却在方舟里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，这是上帝造人的次序，造男人，然后造女人。男人必须要承担起这个责任，除了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这个责任之外，还要承担起把这一家人带到上帝的祝福的里边这样的责任。所以千万不要轻看，所以莉莉轻易不要嫁给一个一般的男孩子啊，因为他们都配不上你，真的不骗你的。不是你不要总觉得好像你嫁不出去一样。
我没有。
对了，他们都配不上你，你就不能轻易把自己嫁出去的，要找一个敬虔的孩子，你要因为他给你祝福了，这个你要小心的，真的，一定的，他要给你祝福的。好了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我们所要学习的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们做个解释的，就是天上这个泉源。天上之前的时候呢，有水的。第二天的时候，神说要把空气中的水分开，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就分开了。所以以前的时候，那个地球呢是一个外边被水所包裹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当初看说亚当活了多少岁？九百三十岁。
930，
挪亚活了930岁，那时候都活1000来岁的，都是九百多岁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的人呢，为什么能够活得那么年纪多呢？因为这地球被水包裹了。当这个地球被水包裹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这个地球呢是恒温的，它的温度是一样的。这个地球呢，不管太阳走到哪里，这地球呢各个地方的温度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它是相当于一个，你这个太阳一照到这儿呢，这个水的温度马上就升高，它不是一点升高，是整个的升高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的人呢，另外一个水呢可以挡紫外线的，所以那时候的人生命都非常的长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另外一个证据是什么呢？另外一个证据呢，就是我们都知道西伯利亚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，就是在最冷的靠近最冷的北极。那个地方呢都是冻的，所有的东西都冻在那里。他们很早很早以前那个地方人就吃一种东西，那种东西叫猛犸。猛犸就是大象，莉莉可能知道了，这长得很两个很长很长的牙，它身上毛很长很长，像个大象一样。那东西很大很大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挖了个冻土地的时候呢，发现哎，地里边有这个猛犸在里边。当他们把这个挖到这个猛犸的时候呢，他发现那个肉呢是新鲜的，像我们冰箱里的肉一样，速冻的。他们就把它割开，割出来吃。当他把这个猛犸吃完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胃里边呢有绿色的棕榈树的叶子。什么意思呢？棕榈树呢不是生长在我们这边的，是生长在哪？夏威夷。是在那加利福尼亚，在中国呢，你们家那时候都不能有棕榈树的，必须得到海南、广州才有棕榈树。
差不多像椰子树一样。
对，差不多像椰子树一样，所以那是个热带的那个东西的。但是这个叶子为什么会跑到了西伯利亚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什么？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曾经长棕榈树的，所以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曾经不是那么冷的。好像夏威夷的海滩一样。但是呢，这些人这些猛犸呢吃到胃里边这些棕榈树的叶子之后呢，到了今天，这过了很久几千年，把它挖出来是还是绿色的，说明什么？它没来得及消化呢，对吧？也就是说这个猛犸吃过饭之后就
冻了，
就给冻上了。
速冻
不是一般的冻，也就是说北极的温度呢是瞬间降下来的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，当天上的水都掉下来的时候，就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赤道附近变得非常热，对 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水挡着水不见了。而北极呢，瞬间温度就降到零度以下。所以这里边我们解释一下，当初天上是有水的，不是没有水，是有水的。好了，那么天上的水掉下来之后呢，北极就变得怎么样，极其寒冷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看有什么寒带、温带、亚热带，然后热带，是不是、啊、我们才有这些不同的，之前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个事情我们解开之后呢，我们再留心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。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？我们看春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。
我看到
地上天上所有的都，
神就是要把这些一对一对的都带进去嘛。但是我们看着说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往里带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？
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。
关在方舟里。好，问一下我们远方的阿姨吧，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有什么特别的没有？
我看他是有那个洁净的和不洁净的。
哎，这是一个。还有没有特别的？
各从其类。
弄不清楚。神在这里又一次反复的讲了一句话，叫各从其类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
创造的时候是各从其类。
创造的时候是各从其类，现在为什么他再一次重申要各从其类？莉莉亚，为什么？
我觉得是因为在船里环境不如在地上分得开，所以要强调这个。
所以要什么？
他说那环境不太好。
不是，是说因为船里面所有的物种都混居了，所以要强调各从其类。
这要强调各从其类，但是有没有更深一点的意义在里边呢？
进去了以后才关门的。
每一类都有鱼种，保留鱼种。
因为洪水退的时候还是宝石，之前上次在创造的时候，这个
非常非常重要。阿姨你回答的对了，因为所有的都毁灭了，所有的都毁灭了，而剩下的这些呢，相当于什么新的。但是呢，它保证了神原先所创造的本质，它还是不变的。你知道今天我们有一个，你听那个考古学也好，经常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下，某某某某东西因为这个发洪水的时候呢，它就改变了。比如说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什么，人是从哪里来的？人是从水里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发大水了，然后水一落了之后呢，这条鱼呢就留在了地上，这个鱼在地上就想，没水了怎么办呢？活不下去啊，那我得试着长鼻子啊，对不对？于是这鱼呢慢慢就长出来一个鼻子，然后长个鼻子里边就长个肺，于是慢慢他就觉得，哎，在陆地上生存也不错，这是进化理论的一个特点。进化理论告诉我们，洪水过后之后，他们也承认洪水，但是洪水过后呢，使物种产生了改变。以前很多在水里边呢，呼呼家都给冲到地上来了，水一退下去就留在地上了。所以这里边神是很奇妙的，他在这里边就说了，虽然洪水毁灭了所有的一切，但是我所创造的依然保持它的本性，它的本质依然不改变，它依然是按照各从其类神的规矩来走的。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是永不改变的。
他创造的时候也是各从其类，结束的时候也是各从其类。
对，他不违背他自己的原则。所以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虽然洪水毁灭了一切，这些人、这些动物什么都出来以后，他们不是乱来的，依然按照以前神创造他的原则来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从根本上讲，现在如果现在再给你讲说，哎呀，这个洪水过后之后，什么什么变成什么什么什么变成什么什么，这是瞎说的。因为神这里边告诉我们了，他还是各从其类，他还是不会变的。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
物种的延续是从方舟里边的带的这些，
是
而不是地上的那种。
它还是
方舟外
下来的，
对了，
还是纯种的留下来的。
对，
方舟外全都会这样。
嗯，
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怎么说呢？一个猫下了方舟之后，发现糟糕，找不着老婆，怎么办？想一想，看看边上。哎呀，有只鸭子，哦，那鸭子也很喜欢我，我也很喜欢它。然后俩人就结婚了，结婚完生出来一个熊猫，不会的啊。所以这就这里边根本，现在我们人都是这样。你知道美国前两天拍一个电影叫《功夫熊猫》吗？功夫熊猫就是功夫熊猫，他爸就是只鸭子。所以这种人都是胡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学着这个进化论当中呢，有很多呢，你知道进化论呢，它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得发生点事情，它才能变嘛。所以他说发生洪水之后呢，有好多东西就变了。以前呢觉得搁水里边挺好的，现在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在陆地上挺好。有些在陆地上呢一冲下，比如有一只猫，洪水来了之后，哗，这只猫就得游啊游啊游啊，就游累了，怎么办呢？说看边上那个鱼，那个鱼它怎么就不死，我怎么就死呢？想一想，那我也就变鱼吧。但是它的个头比鱼大，然后想一想想一想，慢慢的看那个鱼怎么游玩，它也练习呼吸练习呼吸，于是它慢慢的也就变成了一条鲨鱼。这是今天我们所学到的东西，就是这样。这里边呢13节到第15节16节所以根本上堵死了我们这条路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它的创造从起初到最后都是各从其类的，是永不改变的。好了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我们从17节看到第24节我们这里看到了什么？17节到24节我们看到了什么？
水势浩大。
这里边一直在强调什么？
水势浩大，
水势浩大，不断的长高，都淹没了，然后还什么？
所有人都死了，
都死了，然后呢，都被除灭了。
嗯、
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现在在这里听哈，听，很大很大，很高很高，都死了，极大极大了，哎呀，太多太多。我没告诉你是发水，但是你知道这事儿很可怕，是不是？有个东西很大很大，太大了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淹没了，然后都死了，都被除灭了。尽管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但是你知道我讲的一定是个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的审判是极其可怕的，他毁灭了一切。洪水水势浩大，表明什么？表明耶和华神对罪恶的愤怒。审判表明神的愤怒，神的愤怒极其浩大。好了，比如说今天我呢见到我的老板，我很生气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很生气，我太生气了，我是生气的不得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我怎么办也不能怎么办，给老板买杯咖啡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他如果发怒了，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上帝发怒，这里告诉我们极其浩大，因为他有这个能力。我们比如说我今天对我老板不高兴，我能不能说，哎，让他办公室涨水？这涨不了水的，我什么都不能做的。但是上帝不一样，上帝当他的愤怒显出来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全能者，他的能力极大的，所以到第17节到第24节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的愤怒，神对罪恶的愤怒，神对罪恶的审判是极其严厉的。那些人都死了，表明什么？人根本就承担不起的。神吹口气，这人就从地上就没有了。后边我们看到这些水是怎么没有的，那么多的水最后怎么下去的？神让风，神派风吹一下就没了。所以上帝他是极其严厉的。好了， 我们从这里我们要学到一件事情，罪恶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，超过我们想象的。我们今天有好多的时候我们都漫不经心，我们不觉得怎么样，因为我们没有真正遇到，没有真正遇到那位公义的人。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公义的人，我们不要说先遇到公义的神，我们遇到公义的人我们就会站立不住，何况我们遇到公义的神呢？如果我们遇到一位公义的法官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住在监狱里。如果我们遇到这位公义的上帝呢，我们就会灭亡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地上的人凡鼻孔有气息的怎么样？
历历
如是，
都灭亡了。后边讲到什么？都被除灭了，都被除尽了。
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谁都躲不过。
这里面有两个字，凡。有两个字，都。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的。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的，无一例外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罪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。当我们讲到了说我们得罪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得罪人不是问题，我们得罪我们老板这是问题，如果我们得罪了警察是大问题，如果我们得罪了国家的法律那就是大问题，如果我们得罪这位上帝呢，那就是天大的问题。所以罪的大小在乎我们得罪的是谁，我们是得罪的上帝。所以有一个人在问一件事情，问一个人说，哎，你说什么罪是比较大的？你就问他说，哎，什么罪是比较大的？丽丽妈妈，什么罪比较大？丽丽爸爸呢，什么的罪比较大？
得罪上帝的罪是大
的。是的，得罪上帝的罪大的罪。
所以罪大小在乎你得罪谁，你要得罪上帝的话呢，这么大的罪，小小小小像针鼻一样大罪，那也是很大的罪，因为你是得罪上帝的。那我得罪你呢，想个不好听，我就把你得罪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这问题就在这里了。所以你要清楚，神的审判，神的公义是超乎我们想象的，神的愤怒是极其浩大的，这都不是问题。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当那些人在犯罪的时候，第六章讲那些伟人，那些暴力的人很开心打的时候，上帝的审判来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洪水把那些人都除灭了。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也要面对这个审判，这个审判就要来了，就要来了。好，我们翻一下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，新约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。马太福音24章，24章，我们先看第三节啊，不行，你们先慢慢翻24章，我们先看第三节。对，24章，我给你拿点圣经来吧，统一一下圣经比较容易找，你告诉第几页就知道。我们看第三节。第三节呢说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当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讲到了他再来的时候，他审判的时候，当讲到了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知道你要来了呢？我们怎么能知道你要来审判了呢？有没有什么兆头我们可以看到了呢？好，我们翻到第36节。 三十六节，我们翻到第三十六节。三十六节呢，耶稣就回答他们，讲了很多。然后第三十六节他就说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说那天呢，是那具体哪一天呢，谁也不知道这事儿。但是呢，他说三十七节说，挪亚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地上也要怎样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下去，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好了，当挪亚造船的时候，那些人在干嘛？
不知道。
吃喝嫁娶。什么叫吃喝嫁娶？就是过正常生活，对不对？他不关心神的事情，他关心什么？就自己的，这关心那点事，眼前这点事情。关键对，关心就是肉体这点事情，吃喝嫁娶好像正常的。但是呢，他讲到了说，直到挪亚进了方舟的日子，怎么样？洪水就来了，不知不觉洪水来，他们就冲去了。那些人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对不对？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我们今天也一样，那些人和就是那些不吃喝嫁娶，那些被洪水冲走的人和挪亚，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区别？
没区别。
有区别。
你再说一遍。
那些被洪水吹走的人，就刚才我们读这些经文，那些吃喝嫁娶的人和挪亚有什么区别？
嗯，挪亚听神的话，信神的话。
挪亚信神的话，挪亚是一个预备好的人，他在为那天预备，哪一天洪水拦了他呀，对不对？神说了洪水那天要来哈，你得预备一个方舟，他就照着去做，就开始叫方舟，他一直在预备的那一天，为了那一天他预备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些吃喝嫁娶的人，他有没有预备？没有预备，他不注意这个事情，他也不听这个事情。挪亚也在跟他们讲这个事情，后边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他在一直在跟他们讲洪水要来了，你们要这要，
他们不信，
他们不信呢。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当神告诉挪亚的时候，洪水要来的时候，审判要来的时候，挪亚就为那个日子做准备，按照神的办法做准备，另外的人呢不听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神借着这本圣经，借着耶稣也告诉我们，还有一个审判的那一天，这一天好像挪亚的日子一样，我们要预备。他告诉我们，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要建一个方舟，但是他告诉我们要怎么做，要信神的儿子。对，
就是人生。
挪亚因信神而造方舟，进方舟，他和他的一家就得救了。我们今天因为信神所命令我们所赐给我们的这位救主他儿子，我们就进到了他儿子的里面。当审判的那天来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保全我们的性命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预备我们自己，我们怎么预备我们自己？造船。神说不再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了，我们怎么预备我们自己？挪亚是怎么预备自己的吧？村民，
他信神的话，一直在建这个船，
就是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呗，这就在预备自己。我们今天神也告诉我们了怎么样预备，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预备？告诉了，要信他的儿子。那我们今天怎么办？那我们也得学习挪亚呀，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就照着去做呀。神说不要害人，我们就不要害人了，不要恨人，我们就不要恨人。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神，那我们就尽心尽意爱我们的神了。因为在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，比挪亚的日子更可怕。好了，我再问一个问题。刚开始下雨的时候，你知道阿拉伯那个地方呢不常下雨的，他们一下雨呢大家都很开心。你知道洛杉矶那个地方呢不下雨。有一天呢， 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的时候，哇，在海拔7700英尺的山上，他们大家都很开心，哦，跑出去了，他们好像庆祝一样，跑进去跑出来，我说你们怎么了？说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哎呀，他们高兴得不得了。我说下雨了吗？我就出去了，我一看啊，地上哈，我跟你说，这么远才能够有一个雨滴的，根本就不叫下雨的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很开心了。你想想看，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人呢，也是一样子的，从来不下雨。刚开始下雨的时候他们很开心，像洛杉矶那帮孩子一样很开心，下雨下雨，但是下雨越下越大，下两天，下三天，下四天，最后下到脚脖子了，上了膝盖了。他们去游泳很开心呢，到前胸了，怎么办？不对了，一看那有只船，他们就跑过来了，挪亚开门，挪亚开门，有没有？肯定有。挪亚能不能给他开门？开不了门。为什么？
亲手关的，
因为是神关上的门，没有人可以开的。后边我们看到最后挪亚出这个方舟的时候，是神亲自给他开的门，这个门关上了，谁也不能打开。好了，刚才我们读主耶稣讲说，好像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一样，挪亚进方舟那就是一个什么，是一点，在方舟里边你就是安全的，方舟以外就是死的，敲门也没用，门一关就开不了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听神的吩咐，说明现在这门还是开的。进不进呢，丽丽妈妈？
当然要进了，
当然要进，不进不得了的事情啊，不进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。但是呢，丽丽爸爸你得做带领进方舟的人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会里边呢，都是姊妹进了方舟，丈夫不愿意进。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，我们要清楚这一点，神的愤怒是极大的。神向挪亚显明了这件事情了，挪亚就照着吩咐去做了，然后他的生命就得保全了，和他的一家都得保全了。我们今天也，神也将这个怎么得到生命告诉我们了，我们今天也要像挪亚一样照着这个去做。神说你要信他儿子，那我们就信他儿子啊。所以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神，那我们真的要尽心尽心爱神，然后怎么样，也要爱人如己，也要爱别人，那我们就去做咯。好了，关门的那一天是哪天？
也是审判的那一天，
审判的那一天。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呢，还有一天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，哪一天？
救恩，
就是我们死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死的那一天。如果我们死了，耶稣还没来，审判还没来，我们就死了，实际这个事情呢就定了。我们如果说我死了，我想说哎呀我还想进去，有没有机会了？没机会了，我死了。我们必须在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听到了，我们马上去信，马上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我们能活到明天，我们不能保证耶稣今天晚上一定不会来，很可能就来，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那个门关上的时候，当然知道了说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，当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，所有的死人都要活了，都要面对一个审判，那个审判要大过挪亚的时代。那个时代是用水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用火。挪亚那个时代没有将这个世界毁灭，只是将世界上面的鼻孔有气息的都毁灭了。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里告诉我们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，连那星星和月亮都要从天上掉下来，
天地都废去，
天和地都要废去的，都要没有的。他要把这一切整个的罪恶和罪恶的世界要扔在火里边，在永远的当中焚烧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。 我们不要等没机会的时候，那就错了。所以呢，从这里边我们学到一点，学到一点挪亚的智慧。上帝在向我们招手，怎么向我们招手？莉莉妈妈，神的话嘛，对不对？神的话我们听到了，那就是神在向你发出召唤，快进来，进来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你们现在可能很难理解这个审判有多么的可怕，我试图给你们解释一下，看看你们能不能理解是多么的可怕。好了，比如说莉莉，你在要到这边来留学，你知道对中国很多的家庭是个大事情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莉莉爸爸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看这爸爸做的是这样，包在爸爸身上，爸爸很爱你，没问题，去吧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个能力，然后你又爱他吗？所以你爸爸愿意为你这个的，即便说差一点，爸爸也愿意，妈妈也在加上来一起，对不对？加几个班，多干几个小时，搞定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琳琳呢，过两天呢说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，然后怎么样，爷爷奶奶，哇，这个是宝贝，姥姥姥爷，我讲，我就讲这个意思哈，这个就这么个宝贝的孙女，还是那吧，他们把他们的那个钱也都拿来了，说你去吧，去做，去做，去做，可以解决这些问题，都可以解决。但是呢，当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你们就做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慢慢就会遇到这问题了。女儿想嫁谁，你们说了就不算了。对不对？你说的就不算了。好了，我们看现在呢，莉莉遇到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呢，你爸爸解决不了他，妈妈你也解决不了他，我你说我很爱他，爱他也没用，你说我宁愿为他去死，没用，没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说不行，我们都为他死，没用，解决不了。你说我们这一辈子卖力气，我没用，必须得神的儿子才能够解决，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够帮莉莉解决这个问题。说明什么？这个问题太大了，谁也解决不了，所以说明这个问题太大了，而且不是神的儿子不费吹灰之力的，神的儿子为你死，为他，而神的儿子要为他死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？那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罪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，必须要神的儿子替我们赎罪才能够赎了，别人都赎不了。我们是谁呀？春明，你上次你这次莉莉爸爸这次来中国，那飞机起飞的时候过来，你是不是看地上人在走来走去的？能看到吗？
看不到。
那上帝怎么能看到我们？离我们，上帝太伟大了，我们算什么呢？但是得要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，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。所以我们知道罪的问题绝对不是小问题，是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问题，人都不能够帮你，必须上帝的儿子才能帮你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要做这件事情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罪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，而他知道。明白这个道理没有？我们小孩都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小孩子，小小孩，娜娜做很多的事情很危险的时候呢，他不害怕的，他一点都不害怕的，因为他不知道危险。但是你知道危险的时候，你甚至不惜去打他，对不对？你甚至去骂他，下回不可以，你去吼他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这里有多么危险。所以上帝的儿子，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个罪的后果有多么的可怕，所以我们犯罪我们也不以为然，而上帝的儿子他看到了我们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，所以他怎么样才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救我们。所以罪 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，不是小事情，一点都不是小事情。好了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感谢上帝。今天怎么样？当年他告诉了挪亚，赵方舟，洪水要来，40天都淹没。他今天把这个事儿都告诉你，告诉我们现在听到的每一个人，包括这个阿姨和莉迪亚都在这，他们都听到了，我们也都听到了。我们今天是挪亚呀，那里面讲到挪亚在上帝面前怎么样了？蒙恩了。我们今天听到了，我们就蒙恩了。挪亚听到这事儿以后就怎么办？就照着去做了。我们今天怎么办？赶紧照着做，要不等洪水来那天我们就完了。非常非常重要。好了，当那个门关上的时候，这叫生死两个世界。这个方舟里是什么？生。方舟外头什么？是死。前边当第六章里边讲到了两次跟挪亚说，你进到那里边你们就可以保全生命，进去那里边就可以保全生命。说明什么？这个方舟是神所定的那个位，那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第六章，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十九节，莉莉，你给我们读一下十九节。
凡有血肉的魂，
还是第六章，就前面那一章，还是创世纪，就第六章。等一下，
十九节，
莉莉读一下十九节。对，
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存生命。
好。这里强调了必须在你那里，哪里？方舟里。那个地方是神所定的，洪水不能够侵害到那个地方，你只要在那里你就可以保存生命，不会死。那是神所给这些宝设的一个地方，预备的一个地方，你只要进到那里边就没事了。好了，莉再给我们读第二十节。
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两个，要到你那里好保全性命。
啊，在哪里保啊？在哪里保全生命？莉莉。
方舟。
在方舟里边，所以方舟里边是神为挪亚一家和那些动物、昆虫、走兽、飞鸟所预备的什么存活的地方。你到那里边你就活，那是神给预备的啊。不是神说来水了，神叫你游泳或者怎么样，神就特别拿出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你去了就可以活。今天也一样，神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，告诉我们你到那里边就可以活。哪里？村民？
耶稣
基督里边，耶稣神的儿子，这位救主的里边，我们因着信我们就进到他的里边，我们因着信我们就可以进到他的里边，进到他的里边就是生，就是活，就是不死。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在耶稣里也是一样，就是一信死，信和不信就是生死两个，那个信就是个门，生死两个。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，在后边，最后边，彼得前书在最后边，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，好，莉莉给我们大声读三章二十节，彼得前书。
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，不信从的人。 当时进入方舟，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挪亚当时有没有告诉那些人，向他们传道？有，告诉他们，但是怎么样，得救的只是八个人。实际上，挪亚造方舟的时候，神是在容忍那些人。今天也一样。当我们为什么要把这好消息告诉大家呢？因为神现在在容忍我们，神可以今天晚上就来的，耶稣今天晚上可以来的，不是今天晚上来，是他可以今天晚上来的。但是为什么好像一天一天好像不来呢？就是在容忍我们，给我们机会去悔改。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彼得后书，彼得后书三章第六节，也是三章，就是往后翻一个后书，就是三章第六节和第七节。对，彼得后书就往后翻两页，就是三章六节七节。好，还是莉莉给我们大声读。
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，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。
他说当讲到了他彼得呢，在这里再跟大家讲，你们要好好的相信哦，你们要好好的相信哦。然后他说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，当时那些人嘛，一消灭，所有的人都死了，所有的鼻孔有气息的人嘛，都死了，在神的愤怒之下，在最终死了。然后怎么说？他说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。这个世界为什么还存留了，没有灭掉？因为神的命令。神的命令说不能灭，他就不灭，他还存留。好了，为什么存留呢？他说是要等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。当神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，一切不虔不义的人，不信的人，就好像当年被洪水冲走了那些人，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要和这些人一同的毁灭，一同的在地狱当中，就是这些经文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不要等那个日子，所以我们看见还凭着他的命存留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是宽容我们，是等待我们，是忍耐我们，希望我们悔改，相信，像挪亚一样，听到了就因着信神而去按照神所吩咐的一切话去做。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福气啊？有啊，这话天天都在我们面前呢，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去看呢。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查了这一章经文。当我们查了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要学到了什么。第一个学到的是什么？纯民。我们学到的第一个是什么？挪亚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，使他全家都在神面前蒙恩，这是给我们每一个做弟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。我们可以将神的祝福、神的拯救带到我们家中，我们也可以将神的审判带到家中。有挪亚这个爸爸把他一家人都带到了方舟里，保存了生命，外边的所有的那些爸爸带着他们的家人统统都下到地狱当中，不同啊，非常不同。第二个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？虽然神毁灭了这个世界，但是呢，这个世界呢，并不是又创造了一遍，依然按照他先前所创造的在运行，只是这上面的罪恶被除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神的创造依然在按照他的原则在运行，没有改变，一点都没有改变。第三个我们学到的是什么？神的审判迟早要来，那个时候 挪亚的日子，神用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，却救了挪亚一家。为什么挪亚得救？因为他信神的话，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做。他进到了神所命令他要去的地方，他就保存了生命。我们今天也一样，神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方舟，告诉我们那个时代呢，告诉了挪亚，挪亚也向世人宣告，人家都不信。而今天呢，神的话就摆在我们面前，告诉我们耶稣还要来审判，好像挪亚的日子一样的。而神也在这个审判当中为我们留了一个方舟，这个方舟就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因信可以进入他的方舟，可以保全我们的生命，可以在那审判的日子怎么样，免遭神的愤怒。一切不信的就好像方舟的门关上的时候，生死两隔，没有机会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认真真考虑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事情不是一分钱两分钱的事情，这个事情也不是说我开错，我上高速公路开错了方向的问题，没问这个是，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严肃起来对这个事情，我们必须对这个事情我们要认真。这叫永生和永死，永远的生和永远的死，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。好，我们今天查经就，我们今天第七章呢，我们就查到这儿。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或者是补充啊，分享啊，我们一起来。